好，大家晚安。我们十月最后一天啊，就是因为已经日落了，我们算11月1号，就是我们过诸圣节开始。好，还有2个月，我们这个年啊就要结束了。21世纪快要过了8年了。我们要把这个《更多前书》继续的跟各位分享。我们今天应该到第10章，对吧？好，第10章。那我今天要不是要了，我今天不得不讲慢一点，因为我这个喉咙破了个小洞，所以就不能够讲太快的话。刚才座位上你们喝了一个祝圣过的那个酒啊，那个酒力还是很强哦，痛得我要命啊！酒精碰到伤口不得了。本来以为是讲话讲太多，就不是，医生说只是溃疡而已，说火气太大，不要生气了。我说好，再也不敢生气了。好，我们就心平气和的讲第10章。第10章挺有趣啊，因为它基本上回复到前面第8章开始的主题，但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讲法。我们前面在第9章已经看了保罗以他自己当例子，他作为宗徒本来应该享有什么样的权利，他自己却宁愿放弃这一切。那么目的是呢，为让自己也可以得救啊，宁愿自己稍微简朴一点，我们这么说，不享用任何特殊的权利啊。那我怕的是他给别人传报福音的喜讯，自己却反而没有在最后达到目标。那么接着呢，他就让我们看历史里面有好多人被信主选，却没有达到目的，我们可以这么说了哈。本来应该过11月1号节日的，就只能过11月2号的节日。本来应该是在天上啊，跟天主一起让我们赞美称颂的啊，结果呢，现在只能够靠我们的祈祷，让他们从炼狱里面早日脱离炼苦啊。当然，这是当这个一般的笑话在说了，那这个意思，要小心的，小心的。我蒙召本来是为了成圣的。但是呢，我们一不小心的话，就可能啊，我们跟别人分享圣言，自己却没有得到圣言的效果。那我们看看，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有这么多啊不好的经验，我们还是一样把这一章先念一遍，然后再回头来跟各位慢慢讲，好不好？好，《格林多前书》第10章，弟兄们，我愿意提醒你们，我们的祖先都曾经在云柱下，都从海上中走过，海中走过。都曾在云中和海中受了洗而归于梅瑟，都吃过同样的神粮，都饮过同样的神饮。原来他们所饮的是来自伴随他们的神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可是他们中多数不是天主所喜悦的，因而倒闭在旷野里了。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为叫我们不贪恋恶事，如同他们贪恋过一样。你们也不可崇拜邪神，就如他们中有些人敬拜过一样。如同经上记载说，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乐。我们也不可淫乱，就如他们中有些人淫乱过，一天内就倒闭了23000人。我们也不可试探主，就如他们中有些人试探过，为蛇所歼灭。你们也不可抱怨，就如他们中有些人抱怨过，为毁灭者所毁灭。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这一切事，都是为给人做见戒，并记录了下来，为劝诫我们这些生活在世末的人。所以凡自以为站得稳的，勿要小心，免得跌倒。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普通人所能受的试探。天主是忠信的， 他绝不许你们受那超过你们能力的试探。天主如加给人试探，也必开出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承担。为此，我亲爱的诸位，你们要逃避崇拜邪神的事。我想我是对明白人说话，你们自己审断我所说的吧。我们所祝福的那祝福之杯，岂不是共结合于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共结合于基督的身体吗？因为饼只是一个，我们虽多只是一个身体，因为我们众人都共享这一个饼。你们且看，按血统做以色列的那些吃祭物的，不是与祭坛有份子吗？那么我说什么呢？是说祭邪神的肉算得什么吗？或是说邪神算得什么吗？不是，我说的是外教人所祭祀的是祭祀邪魔，而不是祭祀真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邪魔有份子，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邪魔的杯，你们不能共享主的筵席又共享魔鬼的筵席。难道我们要惹主发怒吗？莫非我们比他还强吗？凡事都可行，但不全有益；凡事都可行，但不全助人建树。人不要只求自己的利益，但也该求别人的利益。凡在肉世上买来的，为了良心的缘故，不必查问什么，你们只管吃吧。因为大地和其中的万物属于上主。如果有一个无信仰的人宴请你们，你们也愿意去，凡给你们摆上的，为了良心的缘故，不必查问什么，你们只管吃吧。但是如果有人向你们说这是祭过神的肉，为了那指点的人和为了良心的缘故，你们就不可吃。我说的良心不是自己的，而是他人的良心。那么我的自由为什么要受他人良心的束缚呢？我若以谢恩之心参加，为什么我要因谢恩之物而受人责骂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一切都要为光荣天主而做。你们不可成为犹太人或希腊人或天主的教会跌倒的原因，但要如我一样，在一切事上使众人欢喜，不求我自己的利益，只求大众的利益，会使他们得救。你们该效法我，如同我效法了基督一样。好，这是第十章，加上这个十一章第一节，这是一个段落。基本上我们说从第八章开始的叙述一个循环，因为到了一个结束。我们知道前面第八章开始谈到吃祭肉的问题嘛，第九章第十章后来最后是讲到这个祭邪神的行动，以及祭邪神的宴席、祭邪神的肉在一起的两半。好，我们回到这个第一节，我们跟各位前面说了，前面是保罗他先讲了，对，他先说了他自己要很小心。我们刚才读过对不对？第十二节，凡自以为站得稳的都要小心。你看保罗多小心，呵呵，对不对？那么我们知道前面这第十章一开始还是一样，用的是这个犹太的古代的祖先们的例子。那么主要是出埃及事件的，一样是非常自由的一个诠释圣经的方法，在拉比文学里面非常流行的，我们说 Midrash 啊，这个简单的释经的方法。那一开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我刻意的把那个练得很重，有五个都，都都都都怎么样？他说，我愿意提醒你们，我们的祖先啊，都在云柱下，都从海中，都在云中跟海中，都吃过同样神粮，都饮过同样神饮。他写的是就是写东西是很清楚的，有一些特别的强调的方式，这个其实要把它读出来就容易。 好，那么一开始当然是回忆他们在旷野时代祖先的命运啊，怎么样呢？那他说，我提醒你们，保禄提醒这个格林多教会，我们的祖先，这个我们是谁啊？当然是保禄加上这个格林多人。其实呢，这个祖先应该只是犹太人的嘛，对不对？那格林多人呢，他们本来是什么？主要是外邦人为主了。当然我们相信格林多城市里面大概也有一些基督徒、哦、也就是有一些犹太基督徒，但基本上我们说是外邦的。所以这边是很清楚的，保禄的理解呢，已经把外邦的基督徒看成了旧约盟约的一份子了。所以旧约的盟约并不是只保留给犹太人的，当然这是什么，在基督信仰的影响之下，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旧约的盟约对我们也是一样啊，是天主为了我们在历史里面告诉我们他怎么样跟犹太人，那其实代表性的民族，他怎么样跟人类一起来往。这是说的保禄是我们啊，这个字当一般我们读应该觉得很奇怪啊，怎么会是格林多人的祖先呢？不是保禄他说的啊。那么旧约的故事呢，对一切人都有效，在信仰上他们都是我们的祖先。好，祖先们怎么样呢？在云柱下，在海中走过。那各位记得的是，在以色列人在梅瑟带领之下出埃及的时候，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对不对？所以这第十章这边我们在前面这一大段故事里面基本上都来自于出谷记跟户籍记的记载。如果各位没有看过呢，就建议各位再看一看，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再一次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让我们再一次重复，我们一直提醒的话，不懂旧约是没办法看懂新约的，至少不完全，看得不完全。好，然后呢说，我们都曾在云中和海中受了洗，当然这边指的是出过红海事件，出埃及过红海，对不对？那么这边呢，梅瑟在基督徒的洗礼里面呢，把它懂成了这个是一个梅瑟的洗礼。当然，那么保禄是说，这个梅瑟的洗礼呢，其实是基督徒洗礼的预象，预先就告诉了以后，它是预兆，以后有一个真正的洗礼。好，那我们怎么样？都吃过同样的神粮，什么东西呢？马拉啊，对，马拉。还记得马拉什么意思吗？我们在上的课里面，马拉是什么？对，王大姐最厉害啊，这是什么？对啊，这是什么？因为他们不认识，哎，这什么东西啊？马拉，马拉，就是本来是希伯来人这个意思啊。都饮过同样的神饮，什么东西呢？当然是在旷野中怎么样？梅瑟的棍杖打了这个岩石所流出的水啊，这个当然不是冰水啊，这个不是，不是这个五十兰的这个饮料，不是啊，这神饮，那是旷野里面及时出水。然而他说，原来他们所饮的呢，是来自于伴随他们的神磐石。好，就是他饮的水，那个水是出自于磐石，他称为一个神磐石嘛，当然是能够出水，那还不神吗？当然够神的哈。然后呢？伴随他们，那感觉上好像是说这个他们在前面走，这个磐石上面滚的样子啊，怎么是伴随呢？对不对？但这是一样，这是在犹太的社会，他们非常自由的把两段经文就是混在一起讲。我们看这两段经文，第一个是户籍记，户籍记是我们这个圣经的第几本书啊？还记得吗？第四本书啊，第四本书，户籍记第二十章。好，第二十章首先的故事一开始一到这个十三节讲这个梅瑟及时出水的故事，其实是一个让人心碎的故事。摩西那边打了两次石头啊，那就因此被罚，不能够过红海，不能够进到上主许诺的福地。好，不管怎么样，我们重点不在那边，我们在说梅瑟这个就是他及时出水，因为在那边大家没水喝，开始抱怨。 然后呢，天主教梅瑟用亚当的笨杖打岩石，就会出水。好，后来呢就有水喝了。另外一段是在二十一章啊，我们知道这个二十一章接下去就是这个非常让人震惊的这一个，他们百姓们又抱怨，然后被同时被蛇咬啊，然后呢这个梅瑟就祈祷以后，天主派他做了一个铜蛇，人们瞻仰铜蛇呢就可以获救。他们第十节他们继续走啊，继续走，就往约旦河东，基本上已经到今天约旦国境内。约旦河东，我们看第十六节哈，二十一章十六节，他说由那里他们到了贝尔，那里有口井。贝尔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井的意思了，记得吗？贝尔色巴啊，誓约井啊，贝尔色巴。好，好，他说那边有口井，然后呢上主曾经指着这个井，很有趣，这个井啊，对梅瑟说，你召集人民，我要赐给他们水喝。所以这个井，但是他们把这段经文啊，二十一章十六节的经文跟前面二十章一到十三节的故事就合在一起了，好像这个磐石。因为我们知道二十章的故事跟二十一章的故事不同地方啊，百姓们继续往前走，对不对？那么这个描写好像这个磐石就是跟他们走一样，到里面都出井，那这个味道当时是这个在拉比文学里面非常自由的解经的方式啊。好，然后呢保罗说了那个磐石啊是怎么样呢？那个磐石呢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当然是那个磐石是耶稣基督的预像。那这边他直接说那个磐石其实就是基督，什么意思呢？保禄他就愿意说的是耶稣基督呢也临在于旧约时代的每一个救援事件里面。保禄要怎么话是在当然是很清楚，耶稣他作为天主，作为一个超越时空的神，他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只是呢必须在这一个真正的实际的，在一个实际的这个信仰之内啊，他们只能够这么说，这样的话哈，很清楚的。他说伴随他们的神磐石，那个磐石呢就是基督。好，所以保禄呢他很清楚啊，这个他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者，他是要强调啊，这一到十节里面说，那么旧约和今天的人民一样，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而生活的。这个旧约跟新约的都是我们一切人没有例外，都因着基督的救恩而生活。可是啊，第五节说他们中多数不是天主所喜悦的，因而倒闭在旷野里了。什么意思呢？因为他们这当时旧约人民，那些人呢没有好好的把握住这个机会，这么深的经验到救恩却没有把握的机会，就是怎么样，全部都死在旷野里面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洗礼啊，灵洗成为基督徒，或一般的跟天主 有特别招选的盟约，这一切我们简单讲圣事好了啊，圣事不是一个全自动的救恩机器啊，不是我领了洗我带那个标章以后，带一个安全的护身符一样的，我只要领了洗以后，我成了基督徒以后就保证一定要得救啊，不，圣事不保证领受圣事者一定得救，不是圣事没有效，是人有问题，是人有问题。因为圣事是一个动态的啊，动态，人跟神之间通过这一个具体的礼仪行动，这么一个具体的这个信仰行动里面，重要是信仰，不是那个符号，圣事其次的符号和记号，重要的是信仰，重要的信仰。所以人呢，就是要敬畏天主，小心啊，小心，好好的按着信仰生活，不要触犯神啊，否则呢，天主就会大发易怒，因为都死掉了，死在旷野里面。然后呢，第六节说他为什么写这些事情？那这些事发生在历史里面，只是故事吗？啊，不，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借鉴，给我们做榜样的，做借鉴的，警告我们的。让我们看了以后能够学习，我们说见贤思齐焉嘛，见不贤的远之，一样的，看到好榜样我们学习，看到不好的榜样，就消极榜样，我们应该要小心。然后呢，你看一样的话在第十一节再说一次， 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事都是为了给人做见解，并且记录下来。为什么呢？为了劝勉我们这些生活在世末的人啊，劝我们这些目前活着的人，非常接近大结局的人。世末，你在格林德前书保罗写作时还是相信，还期待马上啊，就是会很快主的日子要实现。好，那么这些事是哪些事呢？那当然前面讲过，是一般笼统的讲，笼统的说整个梅瑟带领百姓出埃及的世界，然后说哪些事让他们不蒙天主喜悦，被天主罚，倒闭在旷野里面。下面讲五件事啊，五件事。第一个，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啊，像他们贪恋一样。那这故事呢，在这个户籍记的十一章，你们先翻，往后翻一页，往后翻一页，先翻到下面一页里面啊，看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呢，那个最左边有一大块是注解部分，对不对啊？看那个第四行，这个六节，就第十章第六节，我们的故事啊，就是不贪恋恶事，在户籍记十一章这个节。那第七节的故事呢，是在出谷记，第八节在户籍记二十五章，第九节在户籍记二十一章，最后第十节的故事在十章五处嘛，哈，五个警告啊，五个非常悲惨的事件。这个注解，我们斯科本的注解啊，当然他在这个参考的上面，就是列举跟旧约的故事相关方面，这方面是当然没问题的了，因为这个东西也没什么好改的啊，没什么好进步的啊。对于这个一般解释的意见呢，我们倒是可以小心的看，因为他已经比较就写成了很久了，这个作者们，我们的神父们已经研究了很久了，但他们这个书籍出版之后又过了已经四十年了。那么圣经学还有继续的发展跟进步，有一些意见呢，过去的意见今天有些修正，所以看这要稍微小心一点点，这并不是写下注解以后就是万事长存啊，没那么严重哈、啊。但是那个参考的这些章节呢，那当然是章节已经早写好，是不会更动的，这是跟大家说的值得探讨这方面。好，那第一个，不要贪恋恶事。那细节请各位回去自己看，我们就不能够跟我看一个，我们只看然后看一个就好了。那第二个是说第七节，他说不要崇拜邪神，这边当然是指这个拜金牛了啊，就要如同他们中有些人敬拜过一样，经上就是百姓坐下来吃喝玩乐，就是当金牛做好以后，对不对，他们就开始吃喝玩乐了，就开始过他们庆节嘛。第八节，不可淫乱，是第三个警告，不可淫乱啊，就如他们中有些人淫乱过，一天内就倒闭了两万三千人。这个故事读一读，很有趣的故事啊，户籍记二十五章，一样是户籍记。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二十一章了，对不对？你看二十五章，好，那么他们就是百姓们继续走啊。第一节说，当以色列人住在史亭的时候，民众开始与摩阿布女子行淫。史亭是一个地方，大概是在摩阿布地方嘛，一个城，应该是城市怎么样的？那摩阿布是今天这个，如果你们有一点概念，约旦河以东。这边是摩阿布啊，看到摩阿布，对，在约旦国境内，约旦国南部里面，大他们是沙漠。刚好有个地图，很幸运，可以看一下啊。然后呢，好，老百姓到那边跟摩阿布女子行淫，哪些女子呢？这些女子请民众参与他们神奇的祭祀。民众吃了供物且朝拜他们的神祇，这些女子大概是我们所谓的妙计了，在宗教里面那个行淫的，但是这些女子好，然后呢就是你看又是吃肉吃供物吃个祭神的东西，这样他们就皈依了巴尔培奥尔，皈依了邪神，上主因此对以色列大发愤怒， 上主就没再说，你捉住民众中所有的罪魁，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上主把他们悬挂起来，什么意思啊？杀死了挂起来，斩首示众的意思，好挽回上主对以色列的怒火。于是没再吩咐官长们说，你们每个人应该将自己家中皈依巴尔培奥尔的人杀死。有多少人呢？不清楚，每个人家里面有多少人不知道。第六节说，当梅瑟和以色列子民全会众在会幕里面门口，会幕门口流泪痛哭时，甚至哀伤百姓们的罪过啊，这个时候的一个人啊，真是不知好歹啊。他当着他们的面带了一个米德扬的女人到他兄弟那里去啊，大司祭亚郎的儿子厄勒阿扎尔的儿子佩莱哈斯，就亚郎的孙子啊，一看见就从会拿起一把长枪，跟着以色列人进入卧室内，刺穿他们两个人及那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的肚腹。就是很清楚了，正在通奸的时候了，就是他们正在心的时候，那个就是一剑这两个人刺穿了，然后以色列子民灾祸就平息了。然后呢，灾祸内这一次灾祸多少人死掉了？24000人，很恐怖啊！一个简单的一个，你很难想象这些过旧约的故事，一个人这么长久的被天主带领，经历过这么多奇迹，这么多天主照顾，这么快就是，而且是群体性的，就是宗教败坏。好，当然我们所关心的是人数有没有是发生什么情况？最近呢？啊？注意到没有？差了1000人，那怎么回事啊？啊，保罗记错了，很简单，没什么大问题。不要怪保罗，那个记错一下不奇怪的。保罗以前写书的时候没有参考书旁边的，他记到那么多数字，他记住整本圣经，我们大家可以这么想的，还差一千人，真的犯错不大。95分，是不是？不过就是你看，就当然是因为真的，他这是一个事件呢、啊。保罗他们作为一个严格的法利赛党派的后代子孙嘛，哈、啊，只学习以后，他对于这个他们的祖传圣经一定是非常熟的嘛。啊，这边当然是一个小小的失误啊，这当然他不可能去要写这个，他是完全就是靠记忆里面出来的东西。那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啊，这样子。那我们这边跟各位讲呢，当然是要希望各位能够看一看、啊。我们看另外一段故事啊，我们刚才看的是这个《户籍记》的25章，我们看看26章啊，继续看老百姓把他们啊，就是这些24000人被杀死以后呢，那么第26章再重新登记一次户口，看看多少人。有多少人去选择了天主啊？就是留下多少人真正还是忠心的皈依天主的？好，这一个支派一个支派的看啊，对不对？12节说西莫安支派，19节说犹大支派，28节若瑟子孙。我们看到这个第57节说是勒位人啊，翻过来第26章第57节，勒位家族的登记多少人呢？62节说。一月以上的男子啊，刚满月的男子多少人？看到没有？26章62节，有没有23000人？这个很巧啊，宾果，这个有这个数字的啦，就知道这个没保罗他记这么多东西嘛，记这么多。他难免弄混一下，就是很可以理解的。我们今天都犯这种错误，对不对？他真的不要苛责保罗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告诉我们呢，就圣经不可以按字懂，说每个字都对，那都不行的。保罗也犯错误的啊。还有一个可能性，他为什么犯这个错误？我说看别人犯错很开心，对不对？我们看一下那个出谷记，32章。出谷记30，他刚才讲的故事，拜金牛的故事。好，那么梅瑟一样，发现了百姓拜金牛，他拿了约板很生气，把他的金牛砸碎了，磨成粉， 闸门这个混在这个水里面喝，对不对？跟我们今天喝这个金箔高粱酒是不一样的，那是很危险的事情、啊、好，然后呢他就说大家现在表态，你选择一下啊，出谷第三十二章啊，你选择一下，要相信天主呢还是去相信埃及这些邪神，大家表态啊。一选上选边站以后呢，没事就叫这个亚郎的子孙呢勒位家族把那些坏蛋通通杀死。你们看看这个第二十五节，我们看第三十二章二十五节哈，梅瑟见百姓放肆啊，就站在会幕门口说：“凡属于上主的到我跟前来。”那勒位子孙就来到梅瑟面前，梅瑟跟他们说：“上主以色列天主这样说，每人要把刀配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杀自己的兄弟、朋友和亲人。”当时那些就是崇拜邪神那些人呢，哈，好，勒位子孙就按照梅瑟的吩咐做了。那一天杀多少人啊？三千人。大概记得，哎呀，当时在旷野里面找遍了两万多，多少二三千，就来了，一样是被杀的。我只是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你看到这些数字啊，都是有关系的。当然，到底这个保罗怎么犯错，我不知道了。我们只能推测，那么这个错误我真的是瑕不掩瑜了哈，只是当作一个小小的那个饭后茶余的话题就好了，简单的哈。然后呢，我们看继续看这个格林多前书啊，格林多前书这个第十章第九节了，不可试探主，就如他们中有人试探过主，被蛇所歼灭。这故事抱怨以后呢，然后呢被蛇咬死，这样子。然后呢第十节，也不可抱怨，如此他们有些人抱怨过，为毁灭者所毁灭。他们在路上呢好几次有人抱怨梅瑟，抱怨亚郎。当然亚郎跟梅瑟当然是领导者嘛。我们这前面第九章里面已经暗示了，保禄也被抱怨了。就是大家可以知道这样的联想啊。但我们知道那个故事里面，在户籍记里面，就是他们抱怨这个梅瑟领导，梅瑟说：“如果你们这些人自然死亡的话，那我就不是你们，不是天主派来的。”他们就没有自然死亡，他们怎么死的呢？大地裂开，把他们吞下去，吞走了。啊，很像那个大地震一样，911地震或者什么宁东地震，就突然间地裂开，这些人掉进去，地合起来死掉了。就在户籍记十四章。各位有兴趣的今天回去看一看了，应该是一定要看的，不看就很可惜了，就不懂这段经文，对不对？但我们现在没办法，因为读一些，就大家知道的出处就好了。好，然后呢每次最后保罗最后说，这一切是给人做间接的，他被写下来，当时发生然后被写下来，就是为了要劝勉我们这些人。这是一样的话，他说留在打场时不可笼住他的嘴，难道天子关心是牛吗？啊，是一样的问题啊。这些每一个事情都是为我们现在的人得到好处的。什么意思呢？历史里面所发生的事件啊，在目前，在耶稣基督死亡跟复活以后，在眼下这一个世界末日快要来临的时候，对我们现在的人而言才显示出它真正的意义，那个事件的全部意义才能看出来。这当然是这个保禄的讲法，很简单啊，这是前面这一段话。好，所以呢结论，凡自以为站得稳的小心免得跌倒。你看前面讲了那么多他自己的这个例子，对不对？自己这个认真啊，锻炼身体像运动员一样啊，守这个守斋刻苦啊，怎么样节制生活。好，然后第十三节说，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普通人所能受的，天主是忠信的，他绝不许你们受那超过你们能力的试探。天主如果加给人试探，必给人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承担。这段经文各位一定很熟，对不对？常常说天主给人关了一扇门，给人开另外一扇窗，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这边到底讲什么东西啊。你们所受的试探，什么试探呢？什么试探呢？到底该不该吃鸡肉了？如此而已。在碰到这个鸡肉，你这大家不要失去脉络好不好？我一定要讲读经啊， 不要失去脉络。我们很怕的是，我们不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教会内积的不够，我们总把这个圣经要抽出来看，圣经有脉络的嘛，当然我们可以来运用，没有问题，但是一开始得知道这段经文哪里写的。那这个是一，我们到目前为止讨论的是保禄说了嘛，对不对？要那些强壮者关心弱小者，就是强壮者要小心，不要因为自己的自以为自由而让这些弱小者跌倒了。那这些弱小者呢，也是基督宝血所拯救的啊。如果我们让他们跌倒的话，我们事实上让基督的救恩就失效了，或遭到损失，至少这个情况是你们要小心的。那如果你们稍微有点肉，少一点，少吃一口无所谓的嘛，小试探啊，不过是普通人可以受的一样。当然我们后来可以怎么应用，那另外一些事情，但是这个脉络中先要懂保禄在讲什么东西，而且不难懂的。我们只是啊，我们很少去训练把整个经文的脉络发来看，这我一再跟各位建议的，这甚至要读得多啊，篇幅要大一些，一句话想半天呢，真的是我觉得是自作多情了，还常常表错情，这话不是很好听，不过就是这样子啊，因为这样子会自己想很多。其实呢，真的还没有明白，我们得第一个先明白这个作者跟读者他们当时怎么懂，然后才去看我们今天怎么用。我们一开始就直观我们的话，我们其实脱离了这个经文的脉络，不懂，否则跟前面的故事我们都不明白了啊。因为前面这些百姓们的这些试探，其实不是小试探，你试试看嘛，三天没水喝，你试试看，我们就昏了，不是吗？什么话都讲出来了，我相信了。我们大西上礼拜三天停水，哎呀，真是惨，哇，真的是惨。一样，我们大西修院里面五个水塔，滴水不剩。看看多可怕，真是。所以说，这每个人的心情都不好。所以保禄说，不过是普通人能够小试探。好，我们看继续下第十四节。好，这所以说这个基本上是很简单的，那么一切呢都是一个预象，告诉我们的，不要紧张，不要那么的担忧啊。其实要把这些过去的事情呢看成一个很好的借鉴，是我们今天不要再犯。然后呢，下面就是自以为站得稳的小心点，是当指那些以为直到目前一切都好的人，要注意到还是没有理由骄傲啊，真正的话。好，那么目前的试探呢，其实是为了锻炼人的，让我们能够成长，让我们成长，甚至不会用试探来诱惑我们的，不会的啊。好，然后第十四节，然后就是一个非常深的总结，前面的整个的一到十三节总结，他说，为此我亲爱的诸位，你们要逃避崇拜邪神的事。你看，回到了慢慢要回到基督的问题来了哈，要逃避这个崇拜邪神的事，这是总结，因为前面的故事里面都跟邪神有关系，就离开了真神有关系。好，他说第十五节说，我想啊，我是对明白人讲话，你们自己审判我所说的话。所以他是很清楚的呢，激发这个教会，激发他们的判断力，他们的理解力等等。好，接着呢，十六到十七节基本上是感恩圣事道理了，感恩圣事，这是保禄对于格林多的教导。他说，我们所祝福的那祝福之杯，岂不是共结合于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共结合于基督的身体吗？因为饼只是一个，我们虽多只是一个身体，因为我们众人都共享这一个饼。那这两节基本上就是保禄的关于感恩圣事的教导。它其实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是祝福的杯啊，然后呢有这个擘开的饼啊，这是犹太的传统礼仪都有的啊，他们就是在吃饭的时候有这个祝福这个杯，有这个分开分饼，然后那个共结合两次啊，共结合共享啊，在这个第十六节，共结合于基督的身体，共结合 koinonia 共融 communion 这个字，这个字其实来自于外邦宗教，就是在当时的希腊他们神话里面的宗教，他们的一个宗教的参会的名词，他们就是在一起宴会的时候呢，他们说，如果我们一群人在团体里面啊，透过分享相同的食物成为一个团体， 啊，就成为一个共荣团体。这是本来是希腊的这个思想比较融在里面，所以很清楚。这边呢，保罗是把一个他们犹太的生命里面的重要的最后晚餐的语言，耶稣基督最后晚餐所用的语言，加上这一个那么圣经以外世界的他们那些宗教的一些概念结合在一起了。保罗他说的，那么这样子呢，我们是透过一个饼，透过同一个杯，我们呢成为同一个与耶稣基督共同融合的团体。那其实我们知道，在过去古代他们举行这个分饼的时候，那初次教会他们就是一个大饼，一个饼一个杯一个饼这样分。我们今天这个小小的面饼，当然是为了这个礼仪的顺畅容易做。我们今天比如说随便一个地方大礼仪里面，可能我们就是我们这边差十个人，我们就没办法分了啊。所以跟过去不一样的，过去是一个饼，那象征性当然就非常的强，很强里面。所以我们知道，从十四节到这个十七节里面，基本上讲的是团体合一的主题。那当然呢，他就是说直接的反对了格林多教会里的少数人自以为是，少数人自以为自己知道的多，就跟这个大团体就是分离，他自以为在团体之上。那这个就是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那个基督信仰啊，永远是团体性的。没有人说我一个人在这边乖乖的静静的坐着领圣体就好，这不是我们的信仰，至少不全是。我们的信仰是透过领受了同一个饼，分享同一个杯，我们形成一个与耶稣基督共荣的团体。当然每个人可以每个人个性，如果不太会讲话，不太难以参加分享，这都可以了解可以接受的，但你说不跟团体产生关系啊，不是我们的信仰，很清楚的，不是啊，不是。所以各位喜欢这个自己默默祷告的人啊，勉为其难一下，努力一下，努力一下，尽量的参与团体。当然，我们不会说一个人非要怎么样的，变得好像很热情的，那不必了啊。但基本上跟具体的地方教会团体要有关联，要参与。如果能够分享一些或分担一些职务，当然是很好的，比较好的。好，然后从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就继续的发展了。我们前面讲了这个感恩圣事，当然是主的餐桌，对不对？那么在跟主一起进行宴席。然后他说第十八节，你们且看，按照血统做以色列的那些吃祭物的，不是与祭坛有份子吗？当然指那个以色列人那位人嘛，跟祭坛有关系，服务祭坛，享受祭坛的祭物。他说我说的是什么呢？是说祭邪神的肉算什么吗？或是说邪神算什么吗？不是，我说的是外教人所祭祀的是祭祀邪魔，而不是祭祀真神。你看这个是一个非常恐怖的话，我们到现在才发现这个保罗为什么就是很有耐心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讲。那前面第十八节就是保罗他说了，他的是耶路撒冷的祭献，那对保罗而言这已经过时了，已经过时了。对于格林多而言呢，他们并没有什么经验，他并不是犹太人，但是呢，祭献者因为分享祭献之物而成为一个同时共饮的团体，那基本上在犹太在希腊他们都有这样的经验。那么十九节就说了，外教人的祭祀之肉会不会更严重呢？如果我们在里面跟这个犹太社会里面跟这个祭桌跟这个祭祀者有关系，那外教怎么样呢？那么二十节就说了，其实啊，外教祭祀的行动背后更严重，那个背后有的是魔鬼。我们前面一直说啊，没有神，没有什么神，只没有什么邪神，只有真神，那没有错啊，只有真神呢、啊。那外教人的供奉是什么呢？当然在我们的基督信仰简单化的分法就是，那么除了神以外，那些就是相反神的势力了，相反神的一些精神体了，那就是魔鬼嘛。因为我们画了就是魔鬼了，各位可能从来没想过这个事情，保罗讲得很清楚啊，是他大概耐心的说啊，先同意你们，对对对，的确没有什么神，没有邪神，的确没有邪神啊，这邪跟神根本不能放在一起的词啊。 就是只有邪魔，没有邪神。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所以说最后他说，我不愿意你们跟邪魔有份，我不愿意你们跟邪魔有任何的关系。你们不能够又喝主的杯又喝邪魔的杯吗？你们不能够又享受主的筵席又分享邪魔的筵席，这是相排斥的了。这个餐桌的这个聚会啊，这个聚会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它传达一个共荣啊，它也要实现一个共荣。问题是跟谁共荣？跟真神还是跟魔鬼？大家选嘛，不可能就跟神一个魔鬼，因为神跟鬼是势不两立的。那我们就一样，我们不可以这么小心。他说：“难道我们要惹主发怒吗？难道我们比他还强吗？”我们是可以让神跟鬼在我们身上一起共荣吗？是这个意思，当然是不可能的嘛。所以各位看啊，这个讲这个祭神的时候，我去讲到最后讲到祭神的行动，这是分不开的，分不开的。那这是当然这么讲就是很清楚了，这是为什么保罗说的那些真正的那个祭祭司。当然我们知道，就是如果你去那边，他们是在这个感恩圣事的信仰之下啊，在这个过去外方宗教的信仰之下，他们是相信这个的。就是那些人那些良心软弱的人，他们一直这么相信。他现在信了基督以后呢，他那个后果还在。那看见有弟兄在那边吃肉，哎，可以吃吗？他也吃一吃，他吃。可那个他过去的那些长久习惯继续影响他，他发现他跟魔又结合在一起了。这样你就比方说一直不安，一直害怕，一直恐惧，这个小弟兄就跌倒了。跟前面第八章讲的东西，这边就清楚了。这边好，然后呢，最后我们当然慢慢的进到结尾就简单了哈。好，那么他说，所以再提醒一下，凡事都可行，对，但是不全有益。凡事都可行啊，正确，但是呢，不全助人建树。就很简单的，这个我们已经第六章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人呢、不要只求自己的利益，也应该求别人的利益。好，那么这是非常简单。但是有没有例外呢？有的啊，有的。有两个具体的例子，25节跟27节，它两个具体的问题。好，那既然这个不能够碰这些东西，那怎么办呢？有些生活场合该怎么分辨呢？25节说，凡是在肉市场买来的，为良心缘故，不用问什么，你们只管吃吧。啊，他们过去屠宰肉啊，就是有两种宰法，一种是一般的，那么就是为了卖，宰来就是上去卖；另一种是在宗教里为了祭祀的，有宗教性的屠宰法。那这个屠宰当然是为了要举行祭献嘛，但是祭献以后呢，很多肉没有当时分完的，一样会流入市场来卖。来卖。现在呢，我们去市场买肉，就有可能买到鸡肉。那保罗说，不用费心了，不用去查了，上面没盖章啊，不用担心了，就直接吃就好了。啊，为什么呢？保罗26节用了一个慎勇的话啊，慎勇24章1节，慎勇说，因为大地和其中的万物属于上主，还是一样。我们这个各位如果说老教友的话，练这个。饭后金啊，全能者天主所赐万馈啊，对不对？我得感谢，这话是怎么来的啊？很清楚，就是那么一切都属于上主，尽管吃吧啊，没有必要去调查啊，没有必要的。好，那这第27节的另外一个例子，他说，如果一个人啊不是基督徒，他请你们吃饭，你们也愿意去，去吧啊，去吧，凡给你们摆上的。为了良心缘故，不必问什么，就吃吧。不要问，哎，肉来了，不要问啊，不要多事啊，不要多事，先尽情的享受吧。但是28节例外啊，但是如果有人说，哎，这是祭过神的肉啊，好，为了那个指点的人，为了良心的缘故，不可以吃。那个人为什么指点呢？不用问了，啊，算了。有很多可能性的，可能是他们知道，哎，你们教友不是不吃肉，是不吃鸡的吗？故意讲一下，看你吃不吃。啊，也可能就是在聊天聊一聊就聊到了，因为我们知道在场吃肉的人都是客人嘛，可能不止他一个嘛， 可能也有软弱弟兄在那边，那有人提了，好的，你不吃算了，就不吃了。他说弟兄们为了那个指点者，可能是故意挑衅的，可能是好心啊，他对我们的信仰不清楚，他本来说怕我们，就是我们说我们今天说碰到那个请人请那个吃素的人吃饭，小心点，对不对？今天好多黑心商品都有肉，对不对？对，吃了一辈子是不是破功了？那很惨，对不对？提醒他一下，哎，小心点哦，这边有什么东西，有牛肉精，他不可以吃。别人可能是好意嘛，啊，他是不知道我们的信仰自由，无论如何不用管了，有人说了就不吃了。啊，一方面为了提醒者，一方面为那些为了良心，这边说什么良心呢？是他人的良心。29节，我们当然可以想，还是那些软弱者的良心吗？意思是。关心弟兄了，一样的，好，就是要彼此关心。我们就是不要只求自己的利益，也该顾及他人的利益嘛。不要只因为自己爱吃肉，就小心，别人可能因为吃肉而受伤啊，但小心一点。好，这个下面一节啊比较难啊，29节后半段比较难啊。那么我的自由为什么受他人良心的束缚呢？啊，当然这听起来应该是这个强壮者的一个反驳或反问嘛，对不对？或者说我如果以谢恩之心参加，为什么要因谢恩之物受人责骂呢？前面26节不是已经讲了吗？我们这边可能一个比较好的了解的方式，大概是保禄他就是这边劝劝那边劝劝，我们到目前为止是对那些强壮者讲话嘛，可能这两节对弱小者讲话的啊，就是我们要注意到，也应该体谅一下强壮者，万一他们怎么样的话，那么你应该知道他本来是不会受你们良心束缚的啊，他有他的良心判断，哎，他良心判断还是正确的，没什么错误啊，在客观的道理上没什么错误这样子，然后他怀着感恩的心吃饭，当然就不用受人责骂了。这边大家这么懂可能比较简单了，那别的懂法都比较复杂一点，我跟各位讲这么非常简单的，你讲这个再继续的这个再跟保禄争辩的话，因为31节以后啊没有保禄的回答了，没有回答了，所以就不是一个争辩的话，不再是对话了啊。所以想可能比较好的讲法是说，保禄基本上这边跟他们说了，那么告诉弱小者他们会尽力的强壮的体谅你们的良心，你们也应该体谅一下啊，体谅一下，所以体谅一下这个严格老师啊，体谅一下。好，31节，最后结尾了啊，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一切都要为光荣天主而做。耶稣为了会主讲的话，预先主动了啊，一切都要为了光荣天主而做，很简单啊。吃跟喝以及做什么，就一切事，整个人是为光荣天主的，不可成为犹太人、希腊人或天主教会跌倒的原因嘛。这个呢，是从这个31节以后，是从前面这些例子啊，引出了我们基督徒生活的通则。第一个，光荣天主；第二个，不要让人跌倒。然后呢，33节说，如要跟我一样，在一切事上使众人喜欢，不求我自己的利益，只求大众利益，为使他们得救，就尽一切力量使人得救。这是保罗的话啊，最后结尾说，你们该效法我，好像我效法了基督一样。但我们前面读过第9章，我们知道效法保禄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了，几乎保禄这样子的生活，当然他也不是说因为他这样，因为他是效法基督的，认真的按着基督生活。那这个是我们跟各位介绍的第10章啊，其实他就是8、9、13章是一个叙述循环啊，就已经到了一个结束的地方。当然就是你这么看的话，就知道这个真的是读经的时候稍微慢慢的练习，多注意一下它上下文的脉络啊，很重要的。如果知道它的叙述脉络的话，那么在了解上会容易很多啊，否则的话读起来会比较辛苦一点点，不知道为什么讲这些东西。好，第10章我们先停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讨论的或分享？第10章。 有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要有一个发表会。各位看一下这个投影机，很简单，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圣诞礼物要送给大家，想送是有点那个让我脸红，就是我们是要募款的。你们知道我们去年做了月历，我们就是总是在我们办公室里面的，我们的现在是消耗是越来越大，然后我们的工作因为工作越来越多，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持续的做募款，没办法继续做，我们就希望能够用一个特别的方式，那么每年在一个特别的时期呢，我们能够为我们的推广读经运动能够募一些经费啊。那这个是我们为了明年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CD 啊。各位可以看到，首先是这个上面一个圣诞信，那么写出我们这个为什么有这一个内容啊，为什么做这个事情，这基本上就是跟大家解释我们这个内容的这个整个系列，这位你看见全部内容了，这当然不用细读了，这就是跟各位解释 CD 内容以及我们目前我们做的那个目的，我希望能够为这个方式用的方式为我们办途经筹点款。我们看一下回到这个首页里面，那我们内容包含这个，因为明天是乙年嘛，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因为从十一月底就已经这个开始乙年了啊，所以我们就要做这个我们乙年的全部的这个组织的福音事宜，但是我过去发表过的文章，我们林大哥在这边啊，林大哥叫我说前任社长，从他的许可让我在这边发表了三年的文章啊，那很多人希望我们出书，那我实在觉得出书对于这个环保是大的议题了哈，那么就不太愿意，那这是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用这个光碟片的方式，那么各位就是可以自己可以用啊，以后，那就是整年的，我们已经补了过去，因为在每个年度有一些组织会错过去，那我们已经补齐了，基本上明年的应该是足够的样子。我们回来，然后有这个是关于这个圣地的介绍，那其实我们先等一下，我们先看这个最下面啊，最下面这个保罗联啊，就是因为从今年的6月29号到明年，就是有一个保罗联嘛，整个教会，那这边有一个文章，就是没有发表过的啊，我们不能够总是给别人看这个旧资料，就是我就是一样是从这个别的地方收集着，我自己做了一些编译，那么大概有一般的 A4 16页，非常长的啊，那就是这是那个罗马的圣保罗大殿那个本堂书基主教，那么他的书，他介绍一个小书，那我觉得是相当好的一个圣经学者，我们就把这个做了一个介绍，那分这个四个部分，包含这个东斯大书以及保罗书信的资料，那可能这个可以让各位对保罗稍微一点认识这样子。那我本来想放这个教宗的一些要理讲说，因为还在继续当中，所以我们就没有做，可能以后我们另外的方式能够呈现。我们请回到前面的一页，首页。然后因为这个明年2009年是我们方济会成立修会，就是在教宗获得许可800年纪念，所以我们给了一些方济的资料，让各位至少分享一点方济的神恩啊。我们就是方济会是就是觉得我们在华人地区啊，我们对于方济会的神恩我们真的推广的不多，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方济弟子是很亏欠的，非常亏欠的，所以我就把这些不完全的，我们需要把一些比较简单的核心资料，至少各位开始看看，可能会增加一点认识方济的兴趣哈。目前我们大概基本上只有这个，我的服务只有是，比如说带一点这个毕竟或者带这个亚西西的朝圣团之外，我们大概很难有别的机会做这个介绍这样子。好，那么最后就是我们那个对于圣地的介绍，就是我们就是像我们有一些。机会我们要慢慢的逐年的把这个圣地透过一些图片跟大家介绍，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嘛，实在是朝圣一趟真的是又需要时间又需要金钱，不容易啊。那么有些去过的人可以有一个好的回忆， 我们的圣地其实有一个好的网站啊，介绍各个朝圣地，但它是不是外文的、啊、目前已经有六种语言了。那我的一个期望是帮它加上中文版啊，那我们就慢慢做，因为就是我们基本上因为不可能一个人做一些工作，这些工作做都需要靠义工啊，怎么样？这是两个，一个在法国念书，一个在美国念博士，选择帮我们做的一些翻译，这是他们这是义务的。当然，如果说我们经费够的话，我们本来可以请这个专业帮我们翻译的啊。当然就是，那但是教会知道有些懒，有些人就是没有这个教会背景的话，一般的专业翻译不见得翻译的好嘛。那我们就是暂时这么做了。好，我们点进去一下。这是我们本来的圣地网站的那个样子，我们就把整个网页就是弄下来，然后把那个加上这个本来的语言全部换成中文。那我们这一次做白冷的啊，就是因为我们是在这个耶稣圣诞节的部分嘛哈、啊。那明年我们就引起，明年因为是这个就是明年的圣诞节，就是开始的这个丙年，因为是路加年，就是耶稣当中就非常很美的耶稣诞生故事嘛、啊。我们大家就会放这个拉萨勒啊圣母领报的地方，那我们再做。好，我们回到这个相片集，相片集看一下。有不少这个相片、这个相片是我们目前的一位方济会的会士，我们的一个波兰地区，他是非常爱照相的，那他也在这边生活嘛，他照了非常多，那么就是我们去请他照以后，把他的成果就是烧了CD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公布给大家用。那各位看着都是一个非常美的，我们看看人物，好看人物那一个人物的，就是看看那个圣地生活的那些就是人物，当地就对当地有些了解啊，不同的全部是白冷的生活的人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当然就是图片了、啊，没有任何的说明文字的啊。那很多小朋友啊、大人就是在白冷生活的，基本上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了啊。那各位可稍微认识一点，那我觉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成绩啊。我们就做这是一个简单的网页的方式跟各位呈现这样子。I can 给我。那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真正的跟各位介绍啊，那真的我们今天第一次发表，我们还没有，我们昨天才拿到手啊。本来我还想说这个过两周发现不行，因为马上大家领取的时候必须马上要做，就要将领取就把它基本上要结束才对的。所以我们这样做了一个 CD， 这样的一个 CD， 这个封面呢是耶稣受试探三啊，是我们这个啊。谁？啊，这个是我们立场上的摄影师，来举手一下，摄影师，哈哈哈哈。当然这全部是我们自己制作的，包含这个资料啊、教稿啊、这个编排什么东西。当然是可能同样还不够成熟，怎么样的东西？那里面就是有一封这个我们刚刚那个圣诞信的一个信，后面这个有我们这个整个制作的过程啊，制作的过程以及这个最后。我们的捐款方式很重要，那请各位能够帮忙了啊！我们基本上我们当然是非卖品啊，就是非卖品。那我们希望就是这个，我们希望透过这一片 CD 能够换得500块钱的捐助，我们希望，那越多越好。我们也不会客气的说，就是希望。那不知道各位有兴趣现在可以，我也希望各位在你们的堂区，或在你们的接触的范围之内哈、啊。那其实这个作为一个。圣诞礼物也不错，所以我们就称为这个圣诞献礼，为明年的整个教会礼仪年的所使用啊。那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资料，真的可以慢慢的流传怎么样？那我们就是这个后面准备的一些，就是看各位的情况啊。如果你愿意先带回去，然后在堂经理帮我们做介绍的话，那么这个先不付钱没有关系的。后来我们登记一下，后来把钱就给我们就可以。那如果说你们无法这个能够送完的话，或者兑换完毕的话，反正我们没有问题的。那么各位愿意自己可以的话，就请各位帮帮忙，好不好？就是我们希望就是一片是500块这个价格，但是我们在美国是希望是为了那个不用找钱，我们美国是国外，我们是希望是美金20块钱啊。当然，这国外就是 因为我马上要，我下礼拜一去嘛，就希望能够带一些去做一些这个介绍。但是我们年度的这个筹款活动，我们没什么大张旗鼓，希望能够主要透过朋友了，我们这个认识的朋友啊，这个他们能够帮忙我们。因为我现在自己周末也是非常忙，我也无法去堂区里面做介绍。但我相信，我如果自己去，会比较有效果。人见面三分情嘛，哈。但这个今年是因为我这次开始这个保住的上课。啊，就是把自己的完全时间占完这样子，这是我们的这个图。那这个整个的这个网页的制作是我们的卢丽玲她的成果啊，谢谢她一下。当然有很多人帮忙了，这非常多人帮忙。哦，我们还有一个马古福音有这个有声福音，这个徐玉兰的录音我也放进去了，各位可以就是可以直接的在电脑里面可以聆听了，或者你可以用麦的放在别的地方里面。转录成那个别的场档案里面随时可以听啊，你在跑步啊、散步啊、开车啊都可以用。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问的，或者什么很好的？我们已经不能再赶，因为我们压完了，就太慢了。明年我们改进一点。基本上我们这个档案几乎占满了资料，我们有一些歌曲，里面有一些歌曲，啊，有意思，啊，对，有一些歌曲，有一首歌曲，啊，但是不是那么多，对，因为歌曲有很多版权问题，有问题，你不会担心这个心，不知道哎，这个，现在这个我们要很小心。好吗？我们就剩下就是各位这个认购时间了。我们做个祈祷就结束，因为我今天真的是也是不太舒服，就能够对，好不好？我们最后做个祈祷，最后结束。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聆听圣保禄的教导，请帮助我们能够。在信仰上站稳，帮助我们在信仰中小心，不断的提防，更认真的操练各种神修的法宝，请带领我们因着领受你的提携，真正的彼此合一，能够注意到彼此的需要，对于弟兄姐妹提供更多的关怀。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这一次的募款活动能获得好的成果，使我们可以更用更多的心力为推广圣言而服务。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先祖永生永断，阿们。应付及圣前心，好，谢谢各位，晚安，谢谢。